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朝鲜危机正在迫使东亚邻国做出怎样的改变？决定合并的法德高铁厂商又受到了来自中国竞争对手的多大压力？周四的德语报刊刊发了多篇评论，讨论了这些话题。瑞士新苏黎世报刊登了一篇由德国瑙曼基金会驻首尔办事处主任李希特撰写的客席评论，文章以对朝鲜束手无策为题，指出东亚地区存在着军备竞赛的危险，牺牲人质还是用暴力解救人质，在朝鲜危机中这两张王牌看来都不能够使用，他们会造成巨大的人道、政治以及全球经济危机。现在东亚地区正面临着军备竞赛的威胁，有可能导致新的冷战，寻常的外交手段已经无法抵御这种危险。金正恩的目的很明显，他要把朝鲜打造成核武器国家。有了卡扎菲、萨达姆的前车之鉴，金正恩需要核弹来作为政权生存的保障，他不会再参与有关核武器或弹道导弹的谈判。事已至此，谈判已然太迟，制裁也不会再有什么效果。当然制裁也并非完全没有效果，关键的问题是制裁从来就没有得到完全的贯彻，这主要是因为中国。金正恩的先军政策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就，还得归功于北太平洋地区各国的不一致。不论是北京还是华盛顿，至今都没有一份严密的对朝策略，更不用说共同策略了。而在韩国，现在更有人要求加强军力，甚至要求拥有自己的核武器。文在寅政府反对部署美军萨德反导系统的立场现在也已经削弱，特朗普总统则似乎完全将选战诺言抛之脑后，当时他曾说要将美军撤出韩国，现在他甚至要向东亚盟友提供更多的武器。面对来自朝鲜的威胁，安倍晋三可能推动日本的再军事化，俄罗斯现在也介入了朝鲜危机，这肯定不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量。尽管中国的军费预算正在快速增长，北京也绝不乐意见到自家门前发生军备竞赛，也不愿意见到核威慑平衡。今年秋天，中共要召开党代会，习近平有可能在部分更迭领导层后采取新的外交攻势来解决朝鲜问题。但是究竟什么才能停住金正恩的脚步，这依然是一个疑问。谁要是以为金正恩只是想以此来谋求与韩国、美国的和平协议，这未免太天真了。平壤开发核武器很有可能不仅仅是为了自保，而是为了能够在中长期向各国施压，从而获得政治以及经济上的利益。作者在文章末尾指出，当今的东亚政治格局阴霾密布，各国互不信任，还夹杂着历史恩怨，这导致局势很难得到缓和。尽管如此，东亚各国也不能就此放弃，必须坚持谈判。本周二晚间，西门子铁路业务部门与阿尔斯通宣布合并之后，许多德语媒体都对此发表了评论。周四出版的《曼海姆晨报》以出于理性的婚姻为题，认为这是法德两国高铁厂商面对中国竞争对手的明智之举。文章写道，西门子和阿尔斯通也许几十年来都是死对头，互相较劲开发最为顶尖的高铁技术， 这一次的合并决定更多的是一场出于理性的婚姻，而非因为爱情。但是双方都愿意合并，而且对于双方的员工来说，合并也是可以接受的理智决定。之所以说起理智，是因为来自中国的强力竞争对手会威胁欧洲工业的根基，合并后的新企业则有能力和中国人一较高下。西门子和阿尔斯通能够在产品以及销售市场方面形成互补，还能通过研发共同的技术平台来节省大量的技术审核费用。许多迹象表明，德法两国的这一合作能够长久地巩固欧洲铁路行业。该行业充满着商机，城市化、人口增长、气候变化，这些因素都导致交通需求的上升，也让铁路运输这一环保交通方式更加受到欢迎。法兰克福汇报则以德国铁路早已订购了西门子的高铁为题，注意到德国铁路公司并不担心合并带来的垄断风险。文章指出，德铁几年前就向西门子订购了新一代高铁列车，这些车辆可以使用数十年，因此暂时不会需要新的高铁列车。但是中国中车今后又会在这里扮演怎样的角色呢？2015年，德国铁路公司曾经高调表示，3到5年内，来自亚洲，尤其是来自中国的供货商，可能将在德铁的列车以及零部件采购中扮演关键角色。作者认为，德国铁路当时是在向欧洲本地的供货商施加压力，而现在，根据德国铁路的最新估测，中国中车正在迈入全球市场。在美国的5次地铁通勤列车重大招标中，中国人斩获了4个。中期内，中车集团将占据全球40%的市场。不过，德铁公司也清楚地了解到制造商所面临的挑战，而西门子以及阿尔斯通恰恰熟悉这些挑战。来自远东的对手还需要习惯欧洲铁路行业的技术准入审核门槛。日本的日立集团就花了整整12年时间，才得以涉足英国的铁路列车市场。